文革中，我家被下放到农村，那是一个很偏远的山区。每天上学，我都要翻山越岭，走很远的路。一天，爸爸从外边带回一条小狗，样子非常顽皮可爱，我看到真是高兴坏了。那个年代可没有什么玩具，尤其在农村，这狗在当时对于一个12岁的小男孩简直是一份天大的礼物。小狗浑身是黄色，只有嘴巴是黑的，我就给它取了个名叫乌嘴。乌嘴每天都陪着我上山打鸟，下河捉鱼，满山遍野的疯跑。清晨我去上学，他一定送我到村口，依依不舍地看着我走远。放学前他又会早早地在村口等着我。有一次我到学校参加活动，天色已晚，而且还下着倾盆大雨，乌嘴一直护送我到学校，我打着伞全身都湿了，乌嘴更是湿透了，它不停地抖落着身上的雨水，一步不离地跟着我。活动结束后，我和一群同学刚走出校门口，只见乌嘴从传达室后面窜了出来，冲着我摇尾巴。原来它在这儿一直等了我2个多小时啊。看见它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样子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不知不觉，乌嘴渐渐长大了，长成了一条40多公斤的大狗。它虽然只是一条很平常的土狗，没有名贵的血统，可它却是我的最爱。我和乌嘴一起生活了2年，朝夕相处非常的快乐。在那个年代，乌嘴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。2年后，父亲被落实政策，我们要回城了。为了让乌嘴和我们一起回城，我早早的就给他做了一个结实的木笼。搬家的车子来了，可接我们回城的叔叔说城里不让养狗。这下我可真急了，又哭又闹，不带乌嘴我也不走，一直僵持了整整一天，最后也没走成。后来爸爸要我体谅他们的难处，刚刚落实了政策，不能特出，没办法，我只能把乌嘴送给一个最要好的同学。同学家住得很远，早上我和乌嘴一道出门，一路走一路哭，中午才赶到。乌嘴好像也明白了一样，从他那忧郁的眼神里能看见泪光。我用一根很粗的麻绳把乌嘴拴在了同学家门口的一棵大树上，然后依依不舍，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他。乌嘴见我要走，便拼命地挣扎，不停地吼叫，那叫声透着凄惨无助，很远很远都还能听见。我面对着乌嘴的方向嚎啕大哭，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生离死别。离开同学家时，我把积攒了多年的零花钱都交给了他，要他善待乌嘴，并说好我一放假就立刻回来看他。乌嘴是我乡村生活最美好也是最歉疚的牵挂。回城后，我立刻给同学写信询问乌嘴的情况，可当时由于通讯不便，收到回信时我已经和乌嘴分别快1个月了。 看完乌嘴的消息后，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深深的悲痛令我泣不成声。同学告诉我，就在我离开的当天晚上，乌嘴挣脱了绳子跑了，绳子上留下了斑斑血迹。第二天，同学在我原来住的地方找到了乌嘴，只见乌嘴就趴在我原来的家门口，在他身旁放了满满一碗饭。同学叫他，他抬抬头看了看，又趴下了。邻居过来说，乌嘴回来后就没动过，什么都不吃，就这么静静地趴在这里，他是在等他的主人呐。我同学没办法，只好舀了一碗水放在了乌嘴身旁回去了。同学收到我的信后又赶紧去看乌嘴，乌嘴却不见了。他四处寻找打听，邻居告诉他，乌嘴已经死了，在同学离开后的第三天就死了。村里的很多人都来看过他，给他送来很多的好吃的，可他依然不吃不喝，静静地趴在那儿，谁看了都为他惋惜流泪。可怜的乌嘴到死都没离开那个地方，他不能理解他的主人为什么要抛弃他。他守着主人的家，盼望着主人奇迹般地回到他身边，可是除了伤心绝望，他什么也没等到。他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和希望。绝食是乌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唯一能做的抗争。乌嘴的故事在当地流传了很久，大家都被他的忠诚感动，村里的人把他葬在了村口的老榕树下，也就是他每天等待我放学回家的地方，让他守候着这片养育过他的土地，继续他的等待。也许当他的主人再次回来的时候，他还能欢快地起来迎接。